王一民看见了葛明礼，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一民举起枪，瞄准了葛明礼。他一扣扳机，枪没响。王一民明白了，自己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于是他又举起另一支枪，但是狡猾的葛明礼已经隐身到一棵大树后面去了。几个活着的小特务也都藏起来，向王一民这边开枪。王一民又打了几枪，最后这一支枪也不响了。王一民真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在路上找一找，也可能会找到一支枪。可现在有枪等于没枪了。王一民觉得不能再和他们纠缠了，接口已经被他们封住，自己必须尽快的到红旗下边去。于是王一民扔掉一支枪，只拎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枪，翻身贴墙往回走。他走到一堵砖墙下边，把匣枪往腰中一别，一纵身，手扳住墙头，又用脚一点，一弓身子就上去了。上去以后，王一民没有再往下跳，他踩着墙头就往另一条街的方向跑。在这墙头上，王一民跑得像走平地一样快，他一口气就到了另一个墙角。他翻身跳下墙头，又翻过几层院落，横穿了几条街道，约莫离这红旗的地方比较近了，又贴着墙根向市场中心跑去。这时候虽然还是正午，但是已经家家闭户，路无行人了，所以王一民很快的就跑到了街口。他探头一看，前边不远就是红旗下的战场，那里白刃战正打得不可开交，一群警察轮着扬刀和拼死抵抗的群众混战在一起，有的还扭成一团，像走马灯一样团团转，有的互相按在地下翻滚。这样的战场，任何枪支都已经失去了效用，历史在这里倒退了100年，武术、气力和勇敢成了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王一民用眼睛在左边略一搜索，他发现有一把鬼头刀扔在一具死尸旁边，这可是一把真正的鬼头刀，刀背很厚，白色的刀锋迎着太阳直放光。王一民猜想，这是市场上练武术那帮人的应手家伙，正合他自己的心意。于是他便将身子一扶，像三级跳远运动员一样，接连几跳就跳到鬼头刀前边。他足未停步的顺手一抄，就把鬼头刀抓到手里，沉甸甸的，分量正好。王一民又接连几跳，便跳进了战场。就在敌人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王一民的刀片抡起来了。这刀片迎着太阳，翻着白花，闪着寒光，带着风声，嗖嗖嗖啊！敌人中发出连成一片的惨叫，在惨叫声中，他们有的扬刀飞了，有的掉胳膊，有的断腿，有的肚皮开花，有的脑袋搬家。那些打红了眼的革命群众开始也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哪里来了这么一位飞将军，简直像赵子龙在世，关云长显身一样，一霎时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那几个反日会骨干一眼就认出了王一民，便发出一阵狂喜的欢呼：“好啊，打得好！”王一民这时一边砍杀敌人，一边向革命群众高喊着：“快撤，快快分散开走，通知所有的人都撤！”这些反日会骨干是完全听王一民指挥的，便领头往四边跑去，一边跑也一边喊：“快撤呀，走啊！”有一个敌人听见有人指挥撤退，便也跟着喊起来：“他们要跑啦，快追呀！”他下边的话还没喊出来，被王一民一刀从嘴角上砍下去。历时三刻，这家伙半边脸都张开了，真成了血盆大口。王一民回手刀又一带，上半截脑袋就全掉了，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下。这一来，敌人可招架不住了，他们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王一民和他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他知道，在此时此地，一和他们拉开距离，就会遭到枪击。这时候，只剩下三四个敌人了。王一民本来可以三下五除二就打发他们回老家去，但是他发现他们正在往自己方才出来的那条街口方向推，这正是自己想去的地方。我借着这几个送死鬼的掩护，自己还可以安全退进街口。王一民不但要逼着他们快退，而且还要掌握方向，用带着风声的刀光逼着他们往自己需要的地方推。那几个家伙还真听他指挥，他们很快的就退到街口前边去了。王一民一看，到地方了，他就使出了真正的本领，那才叫手疾眼快，刀不虚发，咔咔咔，转瞬间敌人全都趴下了。王一民松了一口气，甩掉鬼头刀，他刚要到几十步开外去捡落地的警察手枪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清脆的枪声。王一民急忙回身一看，他看见原来是一个便衣特务正阴险地隐身在一棵树后，用匣枪瞄着往外四处撤退的群众。这个特务真狡猾，他并不乱放枪，他是瞄准后放一枪，一枪就打倒一个。现在这家伙正在瞄着一个反日会的骨干，那个骨干正跑得飞快，特务正用枪口追踪着他。王一民一看，那只落地手枪离自己还有几十步，捡枪是来不及了。他便一俯身，几步冲到特务背后，左脚刚落地，右脚已经飞起，啪！一脚正踢在特务端枪的右胳膊肘上，那特务妈呀一声，枪从手里飞出去。就在枪离手的同时，枪也响了，啪啾！子弹飞空，那个同志也跑没影了。王一民随着枪声一纵身跳出去，他正想去拿特务抛出去的那只手枪，就听见几颗子弹啪啪啪打在手枪附近，从地下掀起的土块打在王一民的脸上。王一民忙一闪身，又往后一跳，想躲在那棵大树后面，哪知那个被踢的特务这时候还站在树后，呲牙咧嘴的在那甩右胳膊呢。王一民这一跳，正好跳到他的身旁， 那个特务忙伸着左手向王一民猛扑过来，他一边扑着一边喊着：“好小子，我算找到你了！”你，哎呦！那个特务这句话还没说完，肚子上已经挨了王一民一脚。他身子一打晃，王一民的扫堂腿又过来了。那个特务就仰面朝天，实实灰灰的摔在地下。直到这时候，王一民才看清楚他那瘦得皮包骨、红不红、紫不紫的脸。啊，原来又是这个花脸特务。方才他在生鱼铺里耀武扬威，现在又跑到这儿来打冷枪。王一民想到这儿，就一咬牙，刚要跳过去置他于死地，啪啾啪啾，后边的枪声又响起来了，而且子弹都是在王一民耳朵旁边飞过去的。王一民知道自己显然是被危险的对手盯上了，现在自己又是手无寸铁，所以他觉得不能再迟延了。王一民忙一哈腰，腾腾几步窜到街口，隐身在墙角向外看。他这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追逐他打枪的正是葛明礼和他的喽啰们。这个时候葛明礼在后边，几个小特务在前边，一起向王一民这边跑来。这时候只见倒在地下的那个花脸特务抬起半截身子往王一民这边指着：“抓住他，他是反满抗日的要犯，在纪念碑前作案的就是他，快抓呀，抓要犯啦！”这个花脸特务的手颤抖着，眼睛里冒着恐惧和仇恨的蓝光，声音也完全嘶哑了，像是疯了。我说到这儿，听众们当然已经知道，这个花脸特务就是秦德林。这小子对纪念碑前那一幕记忆实在是太深了，他脸上那些现在还不褪色的标记总提醒他重忆往事。今天他冷枪放得正得手呢，忽然端枪的右胳膊挨了一下子，这一下子的滋味和纪念碑前那一下子一模一样，打的部位都没有错地方，正在穴位上，而且比那次还狠。这一下使秦德林在一时之间右半身子都麻木的不能动了，这一下真是直通他呢大脑皮质的记忆之点了，使他立刻就想起纪念碑前那个武艺超群的人。接着王一民的扫堂腿又过来了，这一下还和纪念碑前的滋味一样。这样秦德林就完全断定眼前这个人正是他们踏破铁鞋污秘处的那个神秘的人了。于是秦德林就拼出全身的力气喊起来，这些喊声王一民都一字不漏地听到耳朵里，他也猛然一惊，这个花脸特务是怎么认出自己的呢？而且这样肯定。王一民当然想不明白，他脑子里没有留下那个记忆之点，怎么能联想到纪念碑前边那一幕呢？可这喊声葛明礼当然也全听清楚了，而且他完全相信秦德林，因为只有秦德林和纪念碑前那个神秘的人接触过，所以葛明礼也立刻被刺激得兴奋紧张起来。他刚想要领着特务们往上冲，但他忽然又站住了。他想起来秦德林曾经告诉过他，说这个人的枪法特别准， 在那么黑的夜里，两枪就撂倒两个人，现在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妈呀，算喽，还是让他们往上冲吧。想到这里，葛明礼就一边指挥着小特务们往上冲，一边又招呼远处的警察特务往这边来，而他自己却在这一连串的叫喊声中藏起来了。啪啾啪啾，子弹不断地向王一民射来。王一民知道这时候转身就跑很可能被乱枪击中，他必须先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然后才能撤走。王一民不顾密集的子弹，他忙跳到街心，趴在地上，迅速地从几个被打死的警察身边拿起两支狭枪，然后原地不动，就对准向他跑来的特务，啪啪啪，接连放了几枪。特务群里又有人应声倒下了，他们在鬼一样的嚎叫声中，呼啦一下子，全散开了。王一民借着这个间隙一跳站起来，隐身在墙角处又一连打了几枪，特务也在隐蔽的地方向他这边还击，这样两方面就形成了对射。按理说王一民这时候本可以撤走了，但他却没有撤，他一边还击一边用眼睛紧张地搜索着。他在搜索谁呢？他在搜索特务头子葛明礼。他多么想在这难得的时机一枪打死这个民族败类，能够亲眼看见他倒在自己的枪下，宣布处他死刑，该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但是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却不见了。王一民还不死心，还在搜寻。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远处有两个警察架着一个大个子往王麻子膏药铺那个方向跑，那个大个子正在挣扎，正在拼命。王一民定睛一看，他的心好像被扎了一下一样，原来那个大个子正是他的学生罗世成。天哪，罗世成被捕了。王一民几乎没经过思索就一下子跳出去，他身子刚往外一露，啪啾啪啾，子弹就发出可怕的嘶嘶叫声飞过来。突然王一民觉得大腿好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他冷丁一抖，就是往前一扑，卧倒在地下。敌人以为王一民再也起不来了，他们都要争头功捉要犯，就一下子都从隐蔽的地方跳出来，向王一民这边跑来。王一民的腿部受了伤，他摸了一下，是在大腿宣肉的地方，没伤骨头，没伤筋，也没伤动脉。王一民的心里有了底儿。他自己估计，只要他趴在这里不动，敌人就可能认为他被打死了，会一拥而上。想到这儿，王一民把两支狭枪准备好。他这里刚端好枪，性急的敌人已经一窝蜂似的冲过来了。王一民一咬牙，两梭子子弹都放出去了。敌人惨叫着横七竖八的倒下去了，剩下几个未被打中的转身就往回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王一民趁这个时候又往警察架着罗世成的方向望去，可是晚了，罗世成已经看不见了。他亲爱的学生，并肩战斗的同志罗世成被敌人抓走了。 王一民只觉心往下一沉，鼻子一酸，眼泪在眼边上转。王一民还在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候从对面远处传来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往回跑的敌人也站住了，看样子又要卷土重来。王一民只好一咬牙，扔掉手里已经打空壳的枪，又从一个死警察的身旁抓过一支枪，然后爬起来溜着街边往前跑。腿有些疼，但并没有减慢他前进的速度。这时候王一民觉得脸上有点发痒，他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伸开手一看，原来是快要凝结的鲜血。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自己的脸也出血了？王一民忙又使劲抹了一把，不疼，拿下手细看，原来是小土块和血混在一起。这时候王一民才搞明白，这都是在血战中溅到自己脸上的。想到这里，他又低头一看，哎呦，自己身上几乎全沾满了血，真像从死人堆里钻出来的一样。他从身上又想到脸上，他估计自己的脸也一定成了血葫芦。就这个模样，我跑到哪儿也不行。好人会被吓坏，坏人就要动手，这可怎么办？我必须立刻改变自己的面貌。可怎么改变？敌人眼瞅着已经追上来了，那真是刻不容缓呢，哪还有改装更容洗脸的时间？而且这衣服上哪儿去找？想到这些，王一民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这个，对，猛然间王一民想起了一个既冒险又保险的地方，而且离这儿很近。此时后边的人眼瞅着追上来了，而且听到了喊声。王一民回头一看，还没进街口，于是他又翻上一座墙头，看了看方向，就往想好的地方跑去了。王一民这是往哪儿跑呢？咱们先不提他，反正是他认为安全可靠的地方。趁这个空，咱们先说说葛明里的那个外父小翠仙儿。此时小翠仙儿正倚在门框上，不安地向不远处的天空望着，那里浓烟还没有完全消散，火药味一直吹到他这个37号小院里。方才那密集的枪声没有了，刺人心肺的嘶喊声也听不见了。小翠仙虽然惊魂未定，但不像方才那样心跳了。他现在只盼着快点听到外边的消息，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还不知道。他不敢打开院门往外看。现在这所院子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给他做饭的老女人和一个伺候他的小丫头。这一老一少从打警笛一叫，枪声一响，就吓得藏起来了，就好像那枪弹呢会专往他们俩身上钻似的。小翠仙看了看太阳，太阳好像定在那里了，并没有往西斜。他又看看自己手腕上那块像指甲那么大的小表，表针指向12:40， 小翠仙怀疑他这表是不是停了。他举到耳边一听，这表还走着。哎呦，这四十分钟真比四个小时还难过呀。太阳晒得小翠仙直难受，他就转身回到屋里。在他的屋里，靠窗的绿色地毯上摆了一张红漆大圆桌，上面摆着两大盘子生鱼和四碟冷盘，一切碗盏杯盘都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只有桌子周围的椅子七斜八歪地乱放着，椅子上边还凌乱地散扔了一些衣服，看样子是人才入座就发生了情况，没等动筷就离席而去了。小翠仙对着这桌美食佳肴长出了一口气，她习惯地走到梳妆台前去照着镜子。这小翠仙只要有机会就照镜子。为了满足她这个嗜好，葛明礼特地买了一架两米多高的穿衣镜摆在梳妆台的对面，这样小翠仙往两面镜子当中一站，前胸后背全身半影就都可以一览无遗了。小翠仙年龄并不大，也就25、26岁，但是眼角和前额都已经出现了细碎的皱纹。他眼窝灰暗，后背微弯，双肩瘦削，面皮发黄。这是风尘沦落、被遭蹂躏、极度纵欲和长期夜生活的必然结果。可越这样呢，他就越比别人更注意那化妆之术。可谁知适得其反，越这样越加重了他那些缺陷。总之，经过这一番加工改造之后，小翠仙那张本来还算很好看的脸却被弄得庸俗不堪了。而当时在哈尔滨妓院集中的道外16道街、桃花巷和北市场，像他这样拔了眉毛重画、拔了牙再镶的脸，那是到处可见的。现在小翠仙站在两个镜子之间转了一个圈，方才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这个时候还在心急火燎、六神无主，怎么还有心思照镜子呢？哎，这习惯的力量就是这样顽固，你不想表现也不行。这就像一个好挤过眼睛的人，明知道这是坏习惯，甚至家中妻子儿女也没少提醒他，但是越到关键的时候他却越挤过的厉害。凡事一成为习惯，那就难以控制了。如今小翠仙正是这样，他照了一下镜子，习惯动作做完了就想走开，但他刚一迈步，忽然像触了电一样猛一哆嗦，又缩回去了。只见他双手一举，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就目瞪口呆地定在镜子前边了。小翠仙儿被吓坏了，吓得不能动弹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小翠仙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声不响地站在房门前，正直盯盯地看着他。